弟兄姊妹，大家早。我们感谢神，上一个周末，教会有六堂非常成功的培灵会，相信大家在灵性上都有很大的收获。特别在解释圣经上，我们也学到了一些的方法和技巧，但愿大家的属灵生命可以在神的恩典中成长。那么今天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月我们用以弗所书今天是用第四章选了刚才一些经文来读，来思想我们要继续在教会生活中怎么样追求成长。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虽然外面有一点雨水阴天，但是你保守我们的心有一个火热的心，可以来到你的圣堂当中，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赞美，一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有谦卑的心，受教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也帮助你台上的仆人可以把你的话讲解的清楚流利。求圣灵来管制这个会场，不允许撒旦在我们当中做搅扰的工作，使我们在听到的时间都有所得着。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以弗所这本书它的主题之一就是论道教会，有不少关于教会的真理。那么教会在原文 Ecclesia 这本来是两个字连在一起，前面是一个 Ec， 后面是 Kalio。 Ec 就是 out of， 出来的意思， Kalio 就是被造被复造。我们这个教会是一群蒙神复造从世界出来，经历了主耶稣的救赎而蒙恩得救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就是叫做教会。那么圣经中用了不少的比喻讲到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在建立的地上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那么特别在以弗所书就有几种的比喻来讲到教会，好像在第二章十九节就提了两个比喻，短短的一节，我们不再做外人，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教会就是神的国度，教会就是神的大家庭，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活出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体恤的生活。那还有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 也用夫妻的生活，那边是教导夫妻的生活，那么提到后来就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下文呢，下一句呢，保罗很奇怪的，作者这个保罗就提到啊，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一方面是保罗劝勉夫妻怎么样相爱的生活，但是一方面又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真如夫妻的关系那样的亲密。那么今天还提到一点，就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提到一点，就是第一章最后一节他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那么这个是好多地方刚才所读的启音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也有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也有提到，那么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那么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那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身体里面的肢体的关系。那 这是好多地方用这样的例子来讲，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手脚 耳朵、眼睛这些肢体呢，还有里面看不到的肢体，实在是有千百个肢体，不同功用的肢体，但是在一个身体里，手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眼睛也不能对耳朵说我比你更重要，等等，这些话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从以弗所第四章，我们先看十二节强调的话语，这里说成全圣徒，有不少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师。那么这些恩赐为了什么呢？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灵。那么成全圣徒这个中文翻译的不是很清楚，也并不够浅白。成全圣徒其实在英文就是 equip， 装备，装备，装备的意思就是操练，操练训练自己，那么成为可以合用的器皿，来帮助其他的基督徒。那么各尽其责，帮助基督徒可以各尽其责，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教会嘛。那么最要紧就是各尽其责。那么在这本书在第四章里面讲不同的词句，但是意思就是一样。在下面十六节就是百节，各按各责，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肢体有他的，好像有他的这份，有他的功用，那我们就照着我们的这份，照着我们的功用来发挥。有一百节各按各责的，那么这样子就彼此相助，彼此相助，这样子就可以增长。这个就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的生活是一个 together， 是一个不管你是在 fellowship 也好，不管你是一个 team 也好，都是有一群人，都有 together 的一个意思。虽然身体是一个合一的身体，但是却有许多不同功用的肢体，这个就是教会生活。所以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拯救了我们罪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新造的人。那么神使这些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享受新的关系，就是教会生活的团契。所以信主的人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主日就要来参加主日崇拜呢？我们信徒不能够单独生存的，有教会的生活，灵命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没有教会的生活是不正常的基督徒。那不单要有教会的生活，更要有团契生活，或者更小的小组生活。因为教会好大，那么礼拜天我们大家崇拜的时候，我们见到好多人，我们不能够最多我们就是点点头，彼此稍微认识一下，那不能够做一个深入的彼此的认识。所以我们要借助更小的团契，或者更小的小组。所以教会分成了好多的小组，至少有20几个小组团契。那么没有团契，没有小组生活，还是不够健全，属灵的生命还是很难成长的。因为一个基督徒可以跟多数的基督徒保持一般性的肢体关系，好像礼拜天我们在一起，只能够或者在午餐当中我们比较多机会谈谈话，那还是只有跟一部分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应该跟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建立比较深入的团契关系。所以团契小组是必须有的组织，甚至每一个小组的形成，它的组织活动重点可以不同，不需要完全一样的，但是每一个小组的需要就按他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来安排他的活动。所以我们 不但有这些小组，还有姐妹祷告小组，有单亲小组，还有弟兄，单单弟兄的查经追求成长的小组。那么这些 小组都有他自己的特得性。那么圣经中有 Koinonia， Koinonia 的意思是相交、交通、交接，都是有浮动、浮向动、浮动的意思。所以借着群体的生活配搭侍奉，可以彼此浮动、彼此劝勉、彼此鼓励、彼此接纳、彼此建立德行、彼此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讨神的喜悦，我们自己可以得着满足的喜乐。这个就是团契小组的生活。所以肢体团契的生活是建立在同有基督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是合一的，合一的。本来美国华人教会是一个多元化的教会，因为有一群身份背景、语言、学识、文化，甚至风俗习惯不同的人所组成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一群人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因为同样的一个生命，虽然是多元化，所以我们说 unity in diversity， 多元中的合一。而且这种的合一不是自己、不是人努力做成的，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做成的工作，不是外面的力量、外面的努力或者什么组织或者什么运动把我们合一起来的，不是的。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第四章第三节就说到我们要保守圣灵，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下面就提到这个合一的根源基础在哪里，有七个一和四个中人。七个一、再回到前面、第三第四节那边、就有讲到、七个，回到前面这个那边就有、先讲到、这个第三节、我们看这个第三节这一句话 也很好呀。在中文是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英文呢，它是翻过来的，它是翻过来的 making the every effort to keep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所以把和平彼此联络是放在后面，建立保守合而为一的心，那么是借着和平的彼此的联络。那么所以就分开了，把第三节跟第二节分开了。当然、今天有人就是把第二第三节就是分成有六个这个基督徒的好品德：谦虚、温柔、仁耐、爱心、宽容、和平，那么 来放在一起。这个六种的这个属灵、圣徒的品德，也是保持我们合而为一的一个基础，一定要有这个。那么讲到好七个一的时候，就三位一体，一神、一主、一灵就有了，是不是？那么一信，我们 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信心；一洗，我们接受一个 洗礼，那么以后就归入一个身体，一个身体。那么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有七个一，同有一个指望，有永生的指望。那么还有下面第六节，就是有四个众人。这个神呢，是我们众人的父，成为众人的父。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很自然的称为天上的神为阿爸父。那么这位父呢，是超乎众人之上，这个是一定嘛？他是超过他的全能、他的智慧、他的威严、荣耀，都超过众人之上嘛？那么官府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个中文字变成很多了。如果在英文是 true 在里面，官府好像连贯在一起。那么圣灵根本就在我们 in 就是在里面，所以就是 希腊文很简单的几个字母，它就形成一个，所以是这个四个众人成为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重在众人之内。那么有了这个七个义和四个众人的事实，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合义啊！这是圣灵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只需要建立、保守、维持 ，to keep to maintain 这个合义就够了。好，那么在我们就再深一层来想，刚才所提的六种的信徒的品德。有几种是圣灵的果子呢？我再念一次，这个谦虚、仁爱，这个爱心，用爱心。但是在这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有仁爱，有和平，有忍耐，有温柔。那么这个四个就包括刚才六种的，只有谦虚和这个宽容，没有在九种的圣灵的果子里面。那么其实这个是表现，先有里面的温柔、仁爱、爱心果子在里面，那么就接触来，接触果子就有谦虚、有宽容的表现。所以借着这六种圣徒的品德，帮助我们建立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那这是我们维持合一的基础，就是要追求属灵的品德。在教会里面，不是你一定要注重属灵的品德，才能够大家合作的好，建立团契的生活，那么教会才能够成长的好。所以这里就是有非常重要的词句，就是成全圣徒，就是装备圣徒、操练圣徒的意思。每一个基督徒才能够各尽其职，就是说所谓各尽其职，你一定要愿意参与教会的圣工，学习侍奉，在你学习侍奉当中，你就尽量发挥自己的恩赐才干，又要懂得跟别的肢体合作配搭得很好。到底每一个人的长处才干都是不同的，所以圣经说只要你有愿做之心，必蒙神悦纳，就是最低限度你愿意参与教会的生活。有时候你说我想帮忙，我想做，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做起，怎么样做呢？那好像我不知道我自己属灵的恩赐在哪里。那当你参与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恩赐，慢慢发现自己的恩赐在哪里，而且你就会发挥你的恩赐。好像我们提哥林多的教会作为例子，哥林多教会拥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在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他们凡是富足、口才、智色的前辈，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济人的。在十二章里面还记载很多他们超自然的恩赐，他们能够一兵赶鬼、辨别诸灵、说方言、翻译方言等等的恩赐。只可惜哥林多教会不懂得好好运用恩赐来建立教会，反而以恩赐来为自己夸口骄傲，结果他们就分门别类、纷争结党。所以哥林多教会的毛病就是在这里。为什么呢？也是从这个他们的城市因为很大，人种很复杂，那就好像我们教会是多元化的，那么魔鬼就利用这个多元化的来制造分门别类、纷争结党。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犹太人、有罗马人、有希腊人，甚至有不少东方人。那么这些人有各自所强调的，他们的兴趣也不同。好像罗马人崇尚武力，动不动就是要用刀来解决问题的。那么，但是希腊人呢，讲究学问，讲究哲学，处世为人要强调聪明智慧。那么犹太人呢，注重立法，注重省级。东方人好像我们华人就好会经商，好会赚钱，所以我们的兴趣所强调的会不同。撒旦就常常容易利用这些不同或者语言身份的不同来制造纷争。所以我们千万 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好，所谓这个属灵的恩赐呀，其实是非常广的。圣经中所提的恩赐还是有背景的，那是2000年以前的一些恩赐，是当时教会认为重要比较明显的恩赐。那么今天教会所拥有的恩赐啊，实在更多了，多的不是，它的项目实在是超过圣经所提的好多倍了。那彼得前书第4章11节提到百般的恩赐，这个百般的恩赐可以表明千百种的恩赐，好像音乐方面的恩赐就好多嘛，临唱指挥弹琴作曲写诗，圣经没有提到这些词句的。那么但是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很重要的恩赐。那还有音响设备、录音广播、幻灯、电脑操作，这些恩赐煮菜插花，我们在厨房里面的侍奉好多。那么可能我们说这是恩赐吗？那什么叫做恩赐和才干，我们稍微分别一下。所谓属灵恩赐与才干的分别在哪里？如果这些才能你用在赚钱，用在自己的娱乐上，只能够算是个人的才干专长而已。但是你把这些专长才能献给神，用在扩展神的国度上，建立教会，造就信徒，这就是等于属灵的恩赐了。就好像我们所说做圣工啊，什么叫做圣工？你以为讲台上才是圣工吗？讲到做主理灵唱的才是圣工？不是的，教会好多的圣工，就看你的动机。你就是拿一本圣经给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给他看，你存心是为了帮助他，为了侍奉神，就是圣工，这就是圣。所以还是不是看工作的本身是什么，乃是看你的动机是为了表现自己呢，还是为了帮助别人，荣耀神，侍奉神，那我们就是圣工。所以教会人多啊，侍奉的项目也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要学会跟别的肢体相处得好，合作得好，培养起一个团队的精神，那么大家的侍奉才会快乐。要注意什么可以破坏我们团队精神的事情，我们就要提防。好像刚才我们读的也是罗马书常常12章提到的，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这就是我们人的毛病。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骄傲看自己过高，常是人容易犯的毛病。那骄傲的人往往看自己过大，就成为接受别人的意见的一个拦阻和妨碍。有时我们在侍奉中，我们看不惯别人，或者我们要求别人太高啊，那么这都是骄傲在那边作祟。在某一个地区的军营里面，有一位指挥官呢，他是上校呢，他人非常的严肃，但是严肃中就带着骄傲，而且他对人非常的严格，他非常在乎啊所有的官兵的衣服是否整齐，仪容仪表啊，仪容是否整洁。那么他有一天就看到一个士兵呢，就触犯了营中的规定，所以他就大声号叫过来。那么当然这个士兵就过来了，他说如果上衣没有扣好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士兵也非常惊慌，回答马上就回答得很好，应该马上把它扣好。所以这个长官呢就瞪大眼睛看着他，这个士兵呢也很聪明，他也睁大眼睛再看一下这个长官呢。这个长官说停了一下，为什么不动手呢？为什么不动手呢？这个士兵呢好，他要动手啊，他眼睛很雪亮，他就用战兢的手马上先把长官的 衣服上衣先扣好，以后才扣他自己的上衣。原来这个长官自己上衣都没有扣好，那怎么他要求他的士兵都要把它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毛病了。我们人的毛病，我们只看到别人 的这个刺，小小的刺，却看不见自己两目大的两目。所以我们常常要求别人把圣工做好，就是我们要想一想自己，我们所行所做的够好吗？我们够做人的榜样吗？要别人向我看起，但是我做的够正直吗？那这个都是我们要给人家做的榜样。还有在教会当中，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我们不要看轻任何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就是最小的肢体它还是有它的功用，不然的话神也不会放在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么只要我们随时随地在教会的侍奉中显出我们自己的功用，那么整个身体整个教会的运作就会健康，就会彰显基督的荣美。还有一点，在团队一起侍奉当中，我们要慢慢发现认识自己个性当中的弱点，而愿意追求改进。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有他的，也有他的 软弱，有他的短处。那么在侍奉中，我们会看到，你如果愿意参与侍奉，因为是跟人接触在一起，你就会看到啊，这个人的长处就是在那边。那我们当我们有谦虚的心，我们看到他的长处的时候，我就要来效法他的长处，来改进自己的短处。好像使徒约翰后来是被称为什么使徒呢？爱的门徒。但是他有一个别名啊，叫做雷子。约翰有一个别名雷子，他可能没有信主以前他的脾气很不好啊，所以家中就给他，你这个雷子， 你这个发脾气的时候，你的声音大如雷声一样，暴跳如雷一样。但是后来他怎么样啊？跟从了主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侍奉，他慢慢改变过来了，结果变成一个爱的门徒。所以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最要紧有谦虚的心，愿意被修剪，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就学校啊，来改进自己的短处，那这是最重要的。好，刚才我们就提到第四章第二节，这些属灵的品德，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谦虚、温柔、忍耐。那 这三种其实都是有连在一起。你懂得谦虚，你就会温柔，也会忍耐。那么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学会的。好，我就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位老兄在乡村山区开车。那个山区呢是弯弯曲曲的，路也是比较小，所以他要开得很慢，也开得非常小心突然间，在转弯的地方，对面就是从对面开过来，有一个货车就开过来的时候他这个司机呢，突然就开了一个车窗就大声讲猪。这个人一听到猪好像骂他是猪他就翻过头来，你才是猪呢。其实那个车货车早就不见了嘛，但是当他一翻过头来，真的有一群猪正在过马路，他突然刹车。其实那个货车的司机是好意不过他是因为在开车他就讲得太简单了怎么猪，他以为是骂他猪，所以他才不高兴气上头了。其实他多讲一个字就很解决问题了，多讲一个什么字？有猪就好了嘛，有猪就解决了嘛。但是我们人就是不够灵巧，在那个紧急关头的时候就讲了一些话就叫人不高兴了那么所谓不高兴，别人听得不高兴，也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好意也就是表明自己个性上的弱点，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别人讲错话，你有没有再回想，可能你的个性上有太敏感了，不够谦虚温柔。你谦虚一点，温柔一点，忍耐一点，你就不会 不会气上头嘛。你气上头，表明你自己本性上有一点的弱点了。那这个是不过是一个比方啊，讲到我们在同工当中要学会谦虚、温柔、忍耐，因为我们是活在人间，世界上到处都是人，人是最不简单的，也人也是最容易产生问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品格、道德的成长。所以谦虚的人懂得向同工学习。孔子也讲过嘛，三人行必有我师也。诸葛亮聪明不聪明？诸葛亮是顶界界顶聪明的人，但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培养起团队的精神，不是自己单独单枪匹马的我闯天下，那是行不通的，今天的时代是挺不通的。我们要学会一个 team， 培养一个 team， 培养团队的精神，那我们就可以生命就会成长的好。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最后一点的就是在21到24节，这里提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本来是旧造的人，但是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要进一步追求成长，追求成长。怎么样成长呢？这里有一句话，23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成为新造的人，有了新的生命，还要有心智，新的志向，心智，把心智改换一新。那么这里就有用很实际的穿衣服的例子嘛，所谓脱去旧人，就是脱去旧的肮脏的污秽的衣服，穿上干净的新的衣服。用脱去，用穿上来做比方。那么因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缘故，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只有一次渐渐，在这里只有在旧人是渐渐变坏啊，在新人他没有讲到渐渐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其实在哥罗西3章14节同样的话，他就有渐渐，那边是同样的话，就是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呢是在姿色上渐渐更新，也有渐渐在事业上渐渐变坏，但是在新人在知识上，在属灵的知识上，在圣经的话语上，神的话语上渐渐更新。所以 两次渐渐的，那人变坏不是马上的，也是渐渐的，学好也是渐渐的。不过啊，今天的社会很腐败，所以学好3年，学坏3天就够了啊，特别青少年很容易受，因为他的心智还没有坚定，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就很容易学坏。那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渐渐更新，慢慢更新，慢慢变成主的形象。因为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就是造作主的形象，不过那个时候亚当因为犯罪就失去了神的形象，荣耀的形象已经失去了。那么现在我们一信主又重回的做那个生命，那么还是要让那个生命渐渐更新，慢慢更新，很重要。圣经里面所谓更新就是改变，所谓更新，热热更新，热热改变，就变成主耶稣的样形象，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好，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为着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感谢你是主耶稣改变了我们，使我们从旧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何等盼望这个新的生命 借着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一起的生活当中，有教会的生活，有团契，有小组的生活，把我们磨练修剪，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把那些坏的不好的个性剪掉，把那些好的品德培养起来，谦虚温柔仁耐爱心宽容和平彼此联络，让我们借着属灵的品德来维持我们教会的合一。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